诗篇九十一篇，诗篇九十一篇，神是我们的保护者，神是我们的保护者。这里没有提是谁，神是我们的保护者。你怎么样能保守？你要专心爱主，你要真正在他的里面才行。所以我们现在看第一节到第六节，一节到六节，深藏主里，灾不能进，不能挨近的近，深藏主里，灾不能进。七节到八节，千人扑倒在你旁边，万人扑倒在你右边，这灾不得临近，这灾不得临近。十四节，因他专心爱主，主必搭救。就这一句话，因他专心爱主，主必搭救。十五，他在急难中，我必与他同在。这是特别的应许，在急难中我必与他同在。最后一个就是主想承受，神将救恩显明，主想承受。这一章实在是得到满满的祝福，所以我们要看一下为什么得到这好的祝福。最后是主想承受，得名救恩，那个显明了神的救恩，得名救恩。我们看一下，今年是诗篇九十一篇，诗篇九十一篇，这里第一句是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的，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。这两句是连着的两句话，告诉你住在哪里。你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，那你就等于是住在全能者的荫下。至高者的隐秘处就是全能者的荫下，就是神的荫下。你深藏在主的里面，至高者的隐秘处表示说我们要深藏在主的里面，也就是等于是你住在全能者的荫下。所以这是多么的美好，多么的平安，真正的使你能够得到安稳，所以没有灾难。我要论到耶和华说，他是我的避难所，是我的山寨，是我的神，是我所依靠的，那几个是。所以这一位他深深认识到主的避难所，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就等于住在避难所里，也就是等于住在他的山寨里面。何等安稳呢？他是我们的神，是我们所依靠的，所依靠的，你就靠他就可以了，别的什么都不要靠，他是我所依靠的。你依靠他，你得到安稳，你就是住在全能者的荫下，也就是在避难所里，就是在神的里面，是他所依靠的这位神。这是第二节，第三节我们看，所以一节二节很重要，就是住在什么地方，你要深藏在主的里面，深藏在主的里面，那你就是真正在避难所，平安享受，就不会有仇敌来攻击你，因为你在避难所里面，主保护你，他是你的依靠。下面，他必救你脱离捕鸟人的网罗，捕鸟人的网罗好厉害呀，他随时都要拿个网罗把你网住，让你出不来，让你整个的受害。所以说他必救你脱离捕鸟人的网罗和毒害的瘟疫。这瘟疫很厉害呀，是吧？民数记二十五章我们知道巴利比尔的诡计，当时就死了多少人，24000人。为什么呀？因为中了毒计了，中了毒计了。一时之间摩押女子了，又是米甸女子了， 跑那来跳舞了，那还不受影响，都是受了迷惑，结果呢就是扒了别人的诡计，以至于呢遭到了瘟疫。瘟疫是一种什么，是一种非常厉害的这些疾病，是传染病，厉害的不得了。所以说一个传两个，两个传四个，就这样传传传，一下就死了24000人。如果没有腓尼哈起来真正的有神祭血的心，死的人还要多，是不是？所以说这是神的怜悯，死了24000人。为什么？得了瘟疫。所以这个瘟疫之灾也就代表巴列比尔诡计、女人计，这许多人受害。所以说这个毒害是很厉害的，他必用自己的翎毛来遮蔽你，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的荫下。这翎毛就是神好像羽毛一样啊，把你遮起来，他的翎毛，他用自己的翎毛来把你遮蔽。我们需要被主遮蔽，我们常常显露自己，我们常常愿意跑出去去玩乐，去享受，像这个谁一样，一些个女子就随随便便出去，像雅各的女子啊，不是吗？就是这样，出去就受害，出去就被玷污了。所以说求主怜悯啊，让我们能够被主遮起来，被主藏起来，你要投靠在他翅膀的荫下。他的诚实是大小的盾牌，诚实啊就是神的信实，神可靠的信实，神的慈爱的一方面来保护你，就是大小的盾牌保护你，又是大盾牌也是小盾牌，把你藏起来，藏在它里面，你就不至于受害。你不听话，你非要出去看一看，那你就失败，就一定会受害。所以说你怎么样不受害，这里告诉你，你要隐藏在它的里面，在它的翎毛的里面，它来遮蔽你，不然的话你就被捕鸟的网络就给你网住了，你就受害了。所以神的诚实是大小的盾牌，那你要依靠神的诚实，你必不怕黑夜的侵害。有的时候是白天，有的时候有黑夜，黑夜的侵害那就是黑暗掌权的，在黑暗掌权的时候真正的许多人都受害，所以这种侵害是很厉害的。或是白日飞得见，你看有白天的有黑天的，有各样不同的，你都得躲避。你不说我会躲避夜间的，白天的我没办法，你白天你要隐藏，都要躲避。所以在民数记13章到14章，那也是一种毒害，白日的飞得见。加勒约书亚死死的紧跟主就能够得地，其他人呢不肯，大喊大叫，哭哭闹闹，所以最后这一批人通通的倒闭在旷野。所以这就是白日飞的箭，所以各种的灾害你能够逃避吗？所以说可能你能逃避一种，你能不能逃避所有各种各样魔鬼的毒害，那你就要时刻警醒，也不怕黑夜，黑夜行的瘟疫，你看你有的瘟疫是在黑夜行出来的，所以危险呢、啊。可拉党也是一种瘟疫，这一闹不得了啊，全体都闹起来，百姓都闹起来了，所以这就是也是一种瘟疫。或是五间灭人的毒病，各种毒病啊都是会影响我们，所以你不管是哪一种我们都要逃避。今天的时代里真是各样的花样太多了，魔鬼的诡计千方百计，用各样不同的诡计来害我们，要得着我们，就是叫我们能受害，是吧？所以说你怎么能够逃避，时刻警醒，藏在主的里面，要藏得深。所以第一句告诉你是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，你就等于住在全能者的印下，你想你这样才能安稳，才能够平安，否则的话不行。所以我们不能够说我们没有关系，我不怕，你不怕到时候就要受害。所以说我们要警醒，而且要随时要藏在主的里面，躲在他的里面，是他的羽毛来覆庇我们，他自己来保守我们，免得我们受害，是吧？因为魔鬼是什么？捕鸟人的网络，网络还各种花样来害你，说得好听极了，那你不知不觉你就要受害。 所以下面说，虽然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，万人扑倒在你右边，这灾害却不得临近你，这多好啊！这真是万无一失，不会害你。那说明你保护的好，我们保护的好，我们隐藏的好，那才能够千人扑倒，万人扑倒，这灾都不临近。这就是真正求主怜悯，让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。所以我们时刻有保护，时刻在隐藏在他的里面，时刻不要显露自己，不要觉得自己以为自己靠得住，自己站立得稳。所以保罗也提醒，自己以为站立得稳的需要谨慎，免得跌倒啊。因为亲眼观看恶人遭报，恶人一定遭报，因为他根本随随便便，不在乎，什么都不要紧，没有关系，好了，一定都遭报。所以求主保守我们，让我们能够一直藏在他的里面，才能够蒙保守。弟兄，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，他已将至高者当作你的居所。所以这就是再次提到，神，只有神是我们的避难所，至高者就是你的居所，就是你藏在至高者的里面，祸患必不临到你，灾害也不挨近你的帐篷。这都告诉你能够得平安，必不临到，灾害呢也不临，也不会挨近你的帐篷，使你能够得保守。所以今天功能很多，蒙保守人不多。今天最要紧的就是求主让我们能够一生蒙保守，这是最要紧。你说什么时候到蒙保守啊？一直到见主面那个时候，才能够说出你是否蒙保守。你现在算不得什么，最要紧我们见主的时候，我们能够平平安安，能够得到他的夸奖，他的赏赐，而不是受害，可怜的仅仅得救而已。有些人可能就是仅仅得救。所以说我们要求主让我们怎样蒙保守。蒙保守你要有秘诀，蒙保守你要会隐藏，最要紧就是会隐藏，深深的藏在主的里面，藏的谁都不知道。什么人不能蒙保守？显露。那少年神人多么好的神人，有恩赐啊，当时就显应了，这么好，结果显露，不知的隐藏自己，也不快走，别的路走还半路还得休息休息，坐在那里还要欣赏欣赏自己的成绩，结果就被老先知追上，结果就受害。所以说求主怜悯啊，所以让我们真的要学会了怎样隐藏自己，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，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。神是要保护我们，我们要受保护，我们要受保护，真正知道藏在哪里，藏在主的里面，才能够蒙保守。下面一段就是十二节了，他们要用手托着你，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，这他们就是天使了。所以我们要求主保守我们到底，而且能够托住你，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。所以这就是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看到天使都会帮助我们，但是我们要藏得好，你不然的话你自己去碰，那你就要碰石头了，就要碰死了，你就要吃亏了，你要踹在狮子和灰蛇的身上，践踏少壮狮子和大蛇。那就是说神帮助我们的时候，我们有这个能力能够战胜魔鬼撒旦的黑暗的权势，罪恶的权势，狮子猛兽你都能够战胜，能够践踏少壮狮子和大蛇，这是魔鬼的这么强的力量，你都能够得胜，都能够得胜。所以这是不容易的。那你怎么能够得胜呢？那你要有圣洁的功夫，隐藏的功夫，深深退到主里面的功夫，那才能够。所以我们的神是至圣者，他要保守我们，但是我们自己要蒙保守在他的里面。所以在这一个以赛亚书57:15，以赛亚书57章 五十七章这句话我们很熟悉，那你看看真是神是怎么样的保护人，那我们自己真正能够成为蒙保守的人，因为那至高至圣至高至上永远长存名为圣者的如此说，这就是我们的神，他是至高至圣，他是圣者，他如此说，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，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，并且要使谦卑人的灵苏醒，也使痛悔人的心苏醒，两个苏醒，最要紧的是心灵痛悔谦卑的人主和你住在一起，这不是说偶尔的意思，乃是让你一生一世住在主的里面，一生一世心灵痛悔，做一个谦卑的人，你做一个谦卑的人，主跟你同居，同居住在一起，他要使你，要使谦卑人的灵苏醒，使痛悔人的心苏醒。有的说为什么不苏醒？你身份怎么叫都叫不醒，自己去碰，自己去抓，一个又一个，他不苏醒啊，因为他喜欢呐、啊，女人呐、啊，他喜欢这些个迷惑的东西啊，他爱呀、啊，所以他不放过。他不放过他，最后就是受害。所以这里告诉你，谦卑人的灵苏醒，痛悔人的心要苏醒，苏醒就让我们能醒过来，让我们不至于受害，让我们随时防备，随时防备，随时你有一个苏醒的灵在你里面，随时你有一个痛悔的心在你的里面，随时是一个谦卑的人。我想这里要讲谦卑，谦卑，谦卑啊，天天的情况就是心灵痛悔谦卑的人，这样的人主和你住在一起，那主跟你住在一起就是最宝贝了，最保险了，你不要自己一个人跑出去，你一个人你绝对站不住，这样黑暗的权势，这样阴谋诡计阴险毒辣的这个罪恶在眼前，你能得胜吗？我能，我不怕，这就是生存，结果失败。所以说他要是谦卑的人，求主给我们成为是和他同住的人，是心灵痛悔谦卑的人，这样人能蒙保守，不然的话我们自己真是靠不住，实在是靠不住。所以求主怜悯了，让我们自以为站立得住。最后一段我们看，这就是专心爱主，主必搭救。主怎么搭救？搭救什么人？专心爱主的人。这句话，专心爱主，这个专心爱主就是没有一点分心，没有一点偏斜的地方，专心爱主，只有主没有别的，专心爱主到这个地方，不要还爱世界，不要还爱物质，还要爱人夸奖，还是爱人称赞，还是爱人对你的什么肯定，我们让希望人来对肯定我们，这有什么用啊？专心爱主，就这句话，就是除了主没有别的，我就要搭救他，这样的人生搭救，这样的人主说你是知道我的命，我要把你安置在高处，在哪里啊？在高处，哪里是高处？这高处不是随便的一个地方，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三十三章，他要把我们安置在什么地方？在高处。以赛亚书三十三章，这一章就是十五节以后这一段，我念一下啊，就是我们中间谁能与吞灭的火同住？我们中间谁能与永火同住？这两句话的意思就什么人能跟烈火同住？谁是烈火？我们的神就是烈火，你能够跟烈火的神同住，这样的人就是行事公义，说话正直，憎恶欺压的财力，白手不受贿赂，塞耳不听流血的话，闭眼不看邪恶事的，他必居高处。这样的人住在哪里？住在高处，你够不着他，魔鬼也够不着他，因为他住在哪里？住在高处。他的保障是磐石的坚垒，他的粮必不缺乏，他的水必不断绝，粮不缺，水不断。住在哪里？住在高处。他的保障是磐石的坚垒， 磐石的坚垒，你知道这个磐石是多么坚硬，是磐石的坚垒，住在主的里面，隐藏在主的里面，藏在主的里面，这样的人是居在高处，是吧？所以这里要告诉我们，他要住在哪里？住在高处，我就把他安置在高处，万无一失啊！他若求告我，下面更是答应了，你求告我，我就应允。你在极难中，我必和你同在。你求告我，我应允你。那你随时要求告主。我说这个少年神人就没有求告，这老先知来，你要问问神呢、啊，问也不问。他说我也是先知，那么就可以了，就回去跟人家一起去吃饭喝水，要真正认识神。你求告我，我应允你。他在极难当中，我要与他同在，神同在，而且我要搭救他。而且要使他尊贵，所以这一切的恩典都领到这下面，完全是恩典，完全是神的祝福。就是因为什么？因为他专心爱我。十四节以后，专心爱主的人，你看看下面，神要搭救，神知道他的名，神要把你安置在高处，底下你求告我就应允，你在极难中我也和你同在，我要搭救你，而且呢使你最后就是足享长寿，而且得到主的救恩，都显明给他。所以一系列的祝福都在后面，恩典都在后面。那你必须专心爱主，就是这句话。所以求主怜悯我们，有没有做到专心爱主？还有分心，还另有所爱，还稍微有点爱世界，你去他边吧，你不能再爱，你要彻底的专心的爱主，神才搭救，神祝福，神同在，神赐福给你，而且让你能够足享长寿。这个长寿就让我们属灵的生命一直到永远足享长寿。那么主就把他的救恩显明给他，神把他的救恩清清楚楚的显明，使他完全认识神的救恩，经历神的救恩，真正得到神的救恩。神把救恩都显明给他，所以这样的人是专心爱主的人，这样的人是永不跌倒的人，这样的人就是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，也就住在全能者的荫下。所以这一篇诗篇就告诉我们，我们怎么样成为一个得胜的人，蒙保守的人。所以说主是我们的保护者，所以这个题目也很好啊，我们要真正的靠他，依靠他，真正让我们隐藏在他的里面，让我们不再显露自己。真正的他要把你带到高处，神亲自能保守，使你粮不缺，水不断，始终的在神的里面蒙恩。就到此了。